请我们一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在这边做见证。感谢神哈。我是在民国79年进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受洗。那我小时候呢，也是跟着我的父母亲一起拜拜的。我的爷爷呢，也是我们教会，也是从以前呢，就是在庙宇里面。那所以我们家这个，拜拜的历史呢，其实有50-60年。所以我这一条信仰的路，其实走得相当的漫长，因为呢，我也不是一般所谓生病或者是犯邪，这种已经走投无路的。这样子的途径来接受主的道理。那其实呢，起因呢，是因为我真的是很渴慕主的道理。那我在想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神存在？这也是我一直探究的一个问题点哈。那尤其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我高中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在我高二的时候去世。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当然也是相当不舍，那时候会开始想象一些人生的几个大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生最后灵魂的归向是在哪里？那所谓哲学的三大问题，后来又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课外读物，那时候在家里呢。虽然学校课业蛮重的，但是其实我的志向呢，还是很喜欢这些，研读这些课外的东西，这也后来呢，影响到我跑去念心理系哈。那我大学呢，就很顺利的考上了心理系。那在高中的阶段，其实是第一次踏进到外教会去。那踏进到外教会呢，也只是去听一听诗歌而已。因为我想说，他们的声音呢是相当的甜美，那我就只是尝试着去听他们的诗歌，结果呢，一不小心才一次聚会，那听了2遍，我竟然就会哼唱那一首诗歌，所以好像是神的这个种苗一直栽在我的心中，特别是我考上了心理系呢，这个心理系又刚好是基督教的大学。那这个基督教的大学也刚好在系上有一些学姐同学也是基督徒，那他们就会邀我到学校里面的教堂里面去听诗歌。那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接受也没有排斥，但是呢，我常常坐在里面会堂的时候，我会想说，今天我如果是考上一个佛教的大学，那今天摆在我面前的可能不是圣经，听的可能不是诗歌，而是应该我看的应该是佛经，所以呢，其实我的心里面是有摆疑不定的，那对于这位神呢，一直停留在一个哲学的思考里面而已，我也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实际的体验，感谢神，后来一直到了大二那一年结束的一个暑假，我留在学校里面打工。那本来是想说整个暑假我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都觉得说相当充实的一个大学生活，可以在学校里面过得很快乐。结果呢，突然有一天呢，很不小心的，就是骑着脚踏车，那就可以把脚摔得很重。怎么样的重呢？那个其实是整只脚全部打上石膏。那我们所知道的，那脚踏车根本就是一个很简便的一个交通工具，没想到竟然能够造成这么样大的伤害。后来那时候呢，我能够接济我的，因为我在北部念大学，我的爸妈都在南部，那工作店里面生意也相当的繁忙，那时候能够帮助我的第一个时间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就是学校里面的基督徒，那帮我付款的医院里面先带电费用的也是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基督徒，甚至是我所不认识的人， 我从他们的身上，我真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性哈。那后来呢，我自己因为行动不方便，在这中间呢，我就开始慢慢想起这个所有的以前在学校听的这些圣经的道理，耶稣的事迹。这时候我才想到说，其实我们可以计划很多事情，但是呢，在神里面，他只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其实只有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掌握在他的手里面，因为当时其实我大二那个暑假，我心里面正盘算着，因为心理系呢，那时候我妈妈爸爸一直坚持说心理系，因为在当时20多年前是一个相当冷门的科系，所以他们就一直建议我要转系。那在这转系的途中呢，我心里面其实一直相当不愿也不悦哈。那甚至后来确定我转到了建筑系以后呢，我其实有偷偷的跑到教务处去，那我去那边很坚决跟他们说我不要念，结果我没想到一个教务处的一个伯伯，一个老伯伯，他竟然说人家要怎么想要插上这个热门科系都不行，结果你却是这样子不想念，我好像被轰了一下，又很难过的又回去。那就在这个心情相当复杂的那个暑假里面，其实也是我正想要放弃神的时候，因为呢，我想说，既然我所要念、喜欢念的心理系我都没有办法念，那这样子的话，到底下一步要怎么走呢？那时候也想说，反正心理系这些学姐同学以前一直拉我去教会的这些人呢，我也刚好趁着这个时间点，我可以把他们甩在后面，那所以呢，神就出手了，让我那个暑假，完全计划成为泡影，更重要的是，我的脚必须裹上石膏一个月，那在这一个月当中，我深刻的再回想起神，他在我生命中应该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地位，所以呢。感谢神，后来我在回校学校的这中间，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因为要开学了。那我在火车上呢，因为我必须坐火车回去，那在火车上我知道我旁边的也是一个陌生人，那他竟然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根本不认识，那他也是这样子的来鼓励我，后来甚至到学校的这个安排到了新的室友也是基督徒，天主教徒，那这些人呢，都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是这样子热切的来帮助我，那所以我一转到建筑系去以后，虽然说是同一个学校内转，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重新要适应的地方，尤其呢，建筑系一念呢，又是5年的功夫，他必须党修5年，那所以我的心里面其实是7上8下，五味杂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又回到了我们学校的教会里面去。那时候牧师他主要查考的就是这个传道书。感谢神哈，我在传道书里面研读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心情就跟传道书里面所讲的相当的吻合。那后来又再看到一节经节，就是马太福音22章里面所说到的，你们呢？受召的人很多呢，但是被选上的却是很少。那我怕说没有被神选上，所以在不久之后我就报名要来受洗。那时候受洗呢，它的系统就是浸信会，就是在后面的池子呢，有一个这个讲台后面的池子有一个水池，那我是用热水来洗礼的。那我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在团契里面，很快乐的生活，那有神这样的日子可以过。那但是时间呢，一年一年过去，我就越来越发现说我的心灵是空的，那我的祷告也是空的，我不知道怎样再持续下去这个信仰。 刚好那时候团契是来自各四面八方的各个教派的一些同龄哈。那因为我们学校这个是属于浸信会系统，所以所谓福音派的当然是更多了哈。所以以学生团契为主的这个荣辱里面呢，就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探索这个信仰之旅。于是我又开始跑到比如说是长老会、聚会所、神召会、喜安堂、以及我们所知道的灵粮堂。那当时呢，我都还是以这些福音教派为主、那我觉得灵的这个东西呢是深不可测，灵界的东西我最好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所以那时候呢，我总是在这个比较在福音所谓福音派里面这边打转，那转了大概五六个教派，然后也转了几年，到了后来也建筑系也第四年第五年也快毕业了。那我并没有转出一个名堂出来，我只是觉得自己太累了，我不想再有这个信仰之旅。那到了最后一个学期，就突然有一个转机就出现了。其实那时候我是跟我自己讲说，就这样算了吧，等到这个最后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呢，我就要离开教会，那我要好好的来打拼我前面的一些工作。因为当时建筑系相当的热门，那我会觉得说，我应该可以趁着这个时机好好的赚一些钱。但是呢，就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学期里面，我们建筑系呢有一个同学，那他的这个应该是说学弟了哈。那这个学弟呢，他也有一个弟弟，我们三个人都是建筑系的。我们常常因为是指导老师毕业的，这个作业是同一个指导老师，有很多时间要常常在一起做讨论的功课，所以对他们也比较熟悉。他们现在人在国外哈，也是教会负责人。那这一对兄弟呢，就突然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他们那个寒假，他们本来是没有信耶稣的。突然一个寒假呢，他们就受邀去参加了这个学龄会。学龄会我们知道只有短短的四五天当中，那我就看到这个同学呢，这个学弟他开学之后就来跟我传讲这个真耶稣教会的福音。我觉得相当的稀奇，因为我从来没有料想说这个人好像变了180度的转变，甚至连他的弟弟也是这么样大的一个转变。那时候我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再度的去到了教会。那个时候应该是三月份的时候，三月份才到教会没有多久，我就觉得说奇怪，这个教会呢，祷告怎么那么奇怪，都不是我以前所走过的那些教派他们的祷告方式。当然心里面也是忐忑不安，祷告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说眼睛闭起来祷告，一定是张开眼睛。当然呢，他们讲的道理也很扎实，所以我心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面临要毕业的压力，我常常睡不好觉。但是呢，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那一天晚上，我的心里面却充满了平安，能够很安稳的睡着。那感谢神，在四月初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学弟的弟弟，那他就先得到了圣灵。其实我们慕道的时间真的不多。然后呢，接下来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学弟他也得到了圣灵。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一直在福音派里面的教会里面打转，那所谓得到圣灵这件事情，我心里面真是充满了疑问又好奇。但是呢，看到我身边这些朋友学弟竟然能够这样子就在神的带领下一个一个得圣灵，好像我心中的那个谜团 就一次一次的这样子被解开来。于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跟神说，再不然这样吧，五月底呢，我们完成了毕业设计，赶完了所有的这些工作分量很大的这个状况之后呢，我再来好好的求圣灵。其实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我的学弟的弟弟那一天得圣灵的同一天，因为很奇妙的，那一天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我是坐在最后面的一排的位置，但是呢，就是在那一天很凑巧的，很恰巧的，那一天我的祷告手脚开始会震动。那有一些人都会觉得说，哎，你得圣灵应该很快了，但是可能我心里面其实还是充满了很多疑问，那包含这些教义的问题。那在这当中呢，比如说对圣灵的问题，那感谢神哈，我祷告求神给我解答。有一天呢，在一次不小心翻开圣经所看到的经节，就是在约珥书第二章，就是这样不偏不倚哈。那我们知道约珥书第二章所讲的这个圣灵浇灌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里面这个彼得他所引用的这些章节，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我就不再来翻阅。那像安息日的问题，还有为什么要在活水里面接受洗礼的这些问题，好像神都一一的帮我逐次的来解答。那关于五大教义，还有圣灵这些自己一点点的体验，那所以我的心呢，就慢慢的转向，要归回到神的这边来。但是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疑问，一直到五月底这个毕业设计做完了之后，我就比较用心的来开始要求圣灵。我想说，既然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身体已经会震动，你祷告的时候身体震动，所以你应该可以很快求到圣灵。但是那时候其实呢，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学校的毕业典礼已经举行过了，我还是没有求到圣灵。我的一些同学、室友都纷纷搬走了，已经都找到工作了。那只有我还在那里，一直僵在那里求圣灵，求了十多天。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十多天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日子。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敢回到我嘉义的老家来，我只能憋在我的这个小小的宿舍里面，然后一天到晚在求圣灵。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六月十七号的晚上，有一个弟兄，就是来领诗的弟兄，他说他刚好参加了一个告别式。那这个告别式让他体会很多，那在这个告别式当中有一首诗歌让他特别的感动，于是呢，他就让大家来唱这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就是《我家在天》。感谢神哈。那一首《我家在天》呢，对我的心情也是有很大的感触了哈。因为那时候我的价值观里面都是充满了说，要毕业了，要赶快冲哈，那要怎么样卡一个位置，好好的来赚钱，毕竟大学念了七年，总是花了家里很多的钱，那这最后呢，这个我家在天唱完之后，我真的是眼泪满眶，因为我觉得说神好像要修整我的一个整个的价值观，因为我的家终究是在天上，不要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所牵绊。我的心情有这样的转变之后呢，感谢神，我在隔天一大早早祷的时候，我自己早祷的时候呢，就发现我得到圣灵了，这真的是相当奇妙的事情，因为在四周呢都没有人，只有神与我同在。那我得到圣灵的时候，我就想说神一定跟我很近，因为旁边都没有人，于是呢我就想说，我翻开圣经哪一节呢？就是神你要跟我说的话。 我所看到的经节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啊，时间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翻阅哈。那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说到的是，这个浪子的比喻，还有失钱的比喻，哦，那我好像是在这个谜团当中，一大团的这个信仰的迷雾当中一直徘徊。我的心里面，像我以前念心理系，那总是有一些觉得很空的地方，那终究呢，这个失去的这个浪子，虽然说几次也拒绝神的福音，其实算来应该有两三次我都一直在拒绝，那终究神还是把我领回到他的家中，那在6月18号我得到圣灵之后呢，在7月初我就很快的找到工作，然后呢也找到我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呢，也很感谢神，就在台北教会的附近。那我工作的地方就在台湾大学，那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理论上说来是这个工作自己来找我，我并没有刻意去找这个工作。那这一切呢，后来想一想都是神很美妙的安排，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我已经放弃一些比如说高获利的一些建设公司、房地产，这些相关比较热门的一些公司单位，那神就帮我开了这一条路。那这些路呢，都是我所没有想象过的一条道路。那在这样的学术机构里面，其实想来应该是很单纯，但是常常要做很大的一些简报。那大家都知道，大学刚毕业，那怎么有可能去上去好好的讲一篇大道理、一个大简报？尤其我们面对的又是县长、一级首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学校里面的教授还是要我们上台去，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地点是在屏东，屏东县，那我们要外宿出差到屏东去。就在这个简报前的一天晚上，感谢神哈，那个时候呢，我的同学就是我的女同事，那她就听到我半夜的时候，这个舌头卷动，大声的来帮我祷告，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圣灵会用他来亲自的能力来帮我们来祷告。那也是神感动，让这个女同事在半夜还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所以就平静了我的心，那其实很多这样的一个带领，像之后呢，我在台北教会，就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后的10月份，那我就在台北教会接受了大水的洗礼，那在台北教会刚开始去的时候，当然也是人生地不熟，特别我又是从另外一个县市再跨到台北过去，那台北教会这么样的庞大，神也是引导我，就是在我第一次我的朋友没有办法，一些人都没有办法陪我去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去，然后呢在前面祷告，祷告的时候一阵感动，我就开始唱起灵歌来了。感谢神，很多时候这样的唱灵歌让我深深觉得与神的同在，神加添了我的力量。那在我受洗不久之后呢，也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说，因为她的资历一些状况都跟我相吻合，于是呢我们就常常在一起祷告、读经、唱诗，我们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快乐。终于洗礼完也没有多久之后的一个时间，有一个朋友刚好来找我，那我就想说我等一下要去教会，那我就顺便邀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教会？他竟然也没有拒绝我，就一口跟我说好。那时候呢洗礼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那我就晚上带他去了台北教会，那是他第一次踏进真耶稣教会，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就得到圣灵， 啊，坐在旁边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说：“哎，你不要学我们教会祷告的样子好不好？”哦，这真的是很大的恩典。那神就这样子，让我跟这个姐妹，我们就带领了一些我们的同事、朋友、亲戚。那渐渐的呢，大概在这两三年当中，大概中间有六个人得到圣灵，并且有几个人来受洗。那更感谢神的是，在这受洗的一个姐妹当中，她就又介绍我去到了一个工程顾问公司。那其实在这个工程顾问公司之前呢，我也在思索说我将来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这个学术界的东西毕竟不是我长久可以待的地方，台湾大学，所以呢，我那时候感觉到说也许我可能可以出国，准备去美国继续念研究所，就在那个当下呢，感谢神，这个姐妹不仅介绍我到工程顾问公司去，那个老板呢，也就是我们大学其他的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那都算是国内顶尖的，就是在我们从事的工作里面，所以我在准备出国这个推荐信上面也都有台大的这个教授以及我们老板，这些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都相当顶尖的一些人来帮我写推荐信，那好像是神早已预备好了这条道路。那这个工程顾问公司呢，其实薪资也相当的高，如果加上加班费，那通常就是一般大学生刚毕业的人的两倍。那因为之前的专案已经结束，所以我也就很顺利的到了这个工程顾问公司。那所以第二份工作其实也是神所帮我预备好的，那很感谢神哈，不止这样子，我在这当中，虽然相当的忙碌，但是我还是可以准备要出国的一些，比如说托福以及 GRE。GRE 是特别为研究所要出国的学生所预备要考的一个试哈。那我那时候在建筑系常常是用图像来思考，没有想到英文已经落差一大截。当我再重新要拿取托福的书来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程度真的是很糟糕。那在这当中真的是很神很大的保守，我来从400多分、三四百分，一直考到我出去550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满分是600多哈。那所以我很顺利的可以申请到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就是在洛杉矶那里。那我当然行前我也准备好了功课，所谓准备好功课呢，就是说我搜寻到了美国哪几个地方有我们的教会。那于是呢，我知道洛杉矶有几个我们的教会，当时像 El Monte 跟 Garden Grove， 那神也很奇妙的可以让我申请到那个学校。然后呢，像在考托那个 GRE 那一天，其实我加班，然后又工作很疲累，几乎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所以到那一天早上要考 GRE 的那一天早上，其实我的状况相当的不好。GRE 考呢，就是连续4个钟头，你中间没有办法吃任何东西，喝任何一滴水，甚至上厕所，那都是不被允许的。你就是要在那里面一直待4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做题目，一直跟时间竞赛。那这个 GRE 成绩一出来，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我身体这样差的一个状况底下，那神竟然全然的保守，我考的成绩相当的好。那更感谢神的呢，是我当时呢也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神学训练班的一个课程，所以我虽然在79年受洗，但是我80年、81年、82年 就接续呢，在暑假的连续三个月都参加了这个神训班。在这当中，就刚好呢，因为暑假的时候，我的这个学校美国的这个通知书，他就寄来，通知我要入学。就在这当中，刚好，我们神训班的这个学员当中也有从洛杉矶来的人，他就很愿意来帮我接机，做后面一些后续接待的工作，所以，我在美国的这些期间，也常常受到那当地这些弟兄姐妹很热情、很热烈的款待，当然在这期间，我更要感谢的，也是我们之前有来到我们这边的一位蔡守道长老。那我离开那时候，我因为觉得说他的环境不错，他的房子有一间空屋要出租。我虽然之前只跟他见过两面之缘，但是呢，他还是很热切的接待我，可以住进到他的台北的家里面去。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也可以有常常有机会在一些道理上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我都可以来请教蔡长老。那这个是这期间也是主耶稣一个很巧妙的安排。那时候我心里面都会觉得大大的感激，因为我真的是从无到有，我的工作，那我所住的地方，我所要去的教会，特别是那时候呢，我要受洗之前，我并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讲，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是外教会、一般教会，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再讲，但是我的心情其实，那是要受洗之前，其实心情是相当的不好，因为在我旁边的其实都是所谓的陌生人。我只是按照一个我自己的理性一直在坚持，所以我在洗礼的时候呢，洗礼之前我其实一直在哭，很大声的哭，我并不觉得说我可以真的走下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仅有的只是一点点的坚持。那时候我的妈妈甚至帮我介绍，嘉义市这边中山路说有两三间房子，我的妈妈也在当中哈，她也帮我介绍对象，那她希望我不要出国，但是呢，我为什么还是要坚持要走出国这一条路？因为我觉得这个福音道理实在太棒了，我一定要把英文学得更好，我要更了解国外的一些情况。那出国这一条路呢，既然神都帮我开好了，于是乎我后来也有能力，在联总要需要志工出去的时候呢，我就毅然决然的申请了，申请下来之后，我所填写的国家相当的多，他们就派遣我到印度去，所以我后来能够到印度去了两次，还有后来的菲律宾、英国以及大陆等等地区，这些尤其有一些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些落后的地方其实有神更多的神迹奇事在这当中，那我首先要说到的是，在这个从美国回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到印度，有机会再到印度去，因为那时候工作薪资也都很高，那我就可以在那边，也当然也有所捐献，那这一切呢都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那我在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说，在印度的一些侍奉其实是为了我前往大陆去做了一些很好的预备，因为印度那些穷苦的状况就好像之后我要面临的大陆的一些情况一样， 所以我第一次到大陆去是在1997年，97年香港还没有回归到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这个亲戚，那他们工厂也有我们教会少数的信徒，那就希望我也可以过去，大陆的东莞，广东省东莞市，那当然一过去呢，就有这个就这个位阶就是经理的位阶，那所以神一再的给我这些财富的一些资助，那并且呢，后来我能够在那边有一些圣工上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后来能够到海南岛去，那还能够去到贵州，因为我们工厂的一些同龄呢，那他们是来自于贵州相当偏远的少数民族，他的名字叫做彝族，那个彝相当的难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这个彝族少数民族，我们在那边也建立教会，然后帮他们再重新建造会堂，然后甚至广西省我们也去跑，那还有呢，在广东我们所处的这几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东莞以及其他这个广东的这个地方，大概在当时，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有一些福建，以及其他省份的人过来与我们一同很秘密的来聚会，所以，这个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大概有7-8个点在广东已经很正式的成立，说正式是我们对内，对外是没有办法被承认的。那我后来一直感谢神，因为在这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常常有人来看，荣光，看天使，洗礼的时候呢，看到宝血，那以及在大陆的时候，很多的长老执事，都对我们这些台商这一群，特别的眷顾，优待我们哈。那所以在那边，感谢神，他的工大大的发展，那在这当中，我所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呢，那也支持着我可以走得更远。那尤其，像这个，我后来回到嘉义这边来，我自己的故乡这边来的时候，我能够在有神给我的一些力量，那尤其是我在广东，在这边帮他们教会牧会或者是团契聚会的时候，我觉得要查讲圣经，常常有一些能力不足的地方。那在这个能力不足的地方，就是可以再一次促使我，我后来来到嘉义之后，能够进入到台中的总会的神学院，去到那里研读了2年。那在这2年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特别刚刚说到在广东那里哈，我先做一个结语了哈，就是我做到一个地步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电话打过来，好像很神秘的感觉，那他就跟我说不要出声，你只要听好。那我想说大概糟了，我大概在黑名单中，因为当时的状况，我们自己聚会的那一个点甚至被要求要迁移，那我想既然这样子好，那我就听你到底是谁打来的。 感谢神哈，我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就是当时的联总负责人，联总负责人车长老车富明长老，那他到了大陆东莞来，那他竟然找到了我的电话，然后希望能够明天来看我们的这个聚会的点，然后跟我碰面，所以感谢神，那当然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点呢，我们虽然只有50个人，但是我们都很热切的来迎接这个车长老的到来。我压根也其实也没有跟他们说，我只有跟他们说这个是台湾教会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人，那他们呢也都相当的同心合意。到了隔天中午，我是在晚上接的电话，那到了隔天中午呢，就已经大概有10几个人，就是我聚会那边的这个点，弟兄姐妹总共来了10几个人，那我就可以很高兴的在餐厅里面摆开宴席来招待车长老，那只是这当中里面小小一段插曲，感谢神，当然我在大陆那边也看到了很多我们教会里面相当爱主的一些弟兄姐妹，我特别敬爱的比如说是蔡富生长老，那他现年已经80几岁，那因着他们这样子一个长者的一个模范，所以可以让我在主里面有不断追求的一个决心，像蔡富生长老，他70几岁，一样提着这个行李大包小包跑遍了广东广西，8、9个聚会点，那这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神的同在，我们几乎都做得相当的，我们都可以做得相当的快乐，相当的喜乐，神也对我们有一些大大的祝福，比如说有一年，我们也一起到了海南岛去，那在海南岛有一些家族也有在做一些聚会，那他们在那边也蒙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他们都可以汇很多的钱那回去盖会堂，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福建访问，其实呢有很多的会堂就是从这些已经在其他省份的这一些很奋斗工作的这一些统领他们汇款这样子回去建设的一个会堂，的一些会堂，那最后传道要做一个结束了，其实有很多细节哈，我想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来补充好了。那今天大概是讲说我怎么样来信主。那在这边呢，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妈妈哈，她身体已经到了癌症的末期，还能够来这里。那就好像我在美国念研究所，这个决定其实我的妈妈也是给我很大的金援补助，那支持我可以让我飞得更高更远，那在信仰上可以尊重我，给我很多的自由的选择。那我也希望我的妈妈能够多了解我们这个信仰的背后，我们神真的是存在的。以上见证，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
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咱听到宋雅姊妹哈，
我们听见淑雅姐妹的见证，
伊讲了真好，
她说的很好。
嘛，真有心要来查考这个信用的这款道路了哈，
也很有心来查考信仰这条路上的道理。
嘛，会当看到神带领的手吼，甲圣灵甲伊同在。
也看到神的大能 与他同在。
在做学生的时阵，
在做学生的时候，
毕业到美国读研究所的时阵，
和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
这中间一起上班，心嘛解开了啦。
这当中，他也去上班，然后神也看顾他。
开予伊食好个稳定的路，
开给他很好恩典的道路。
嘛是去大陆上班，
也到大陆上班。
上班这是每一个人最毋忙的代志啦。
上班这是每个人非常盼望的事情，
要来赚愈济愈好，
而且赚越多钱越好。
但是咱来当看到讲，伊那上班，那去教会聚会哦，帮助信工人。
但是当我们想想，他一边上班一边到教会做圣工的时候，
伊并无因为无闲啊，放落伊个信用的服侍啊。
他并没有因为
忙碌
而放下信仰的这条路。
无放落迄个信用的这款的服侍啦。
没有放下信仰上的服侍。
所以伊会使伫无同的所在体验无同的神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体会到神不一样的工作。
不是单单干那看到钱底下落来无用，不是安尼啦。
不是单单只看到钱掉，放入口袋这样而已。
但是呢，伊倘好伫无用中间，嘛是继续来经营伊的信用跟神的关系啦。
他在忙碌之余呢，也继续经营他在信仰这上面的灵修。
伊完了嘛就关心伊的妈妈啦，
他也十分关心他的母亲。
伊常常在祈祷中吼，为着伊厝内人祈祷。
他常常在祷告当中为他祷告。
为伊的厝内人祈祷。
为他家里面的人祷告。
我嘛有去因兜做访问啦，
小弟也有到他们家做访问。
底下做会讲话祈祷啦，
在里面一起祷告聚会。
看到淑雅姊妹哦，对着因厝内人真正关心啦。
看到淑雅姐妹对于家里面的人是十分的关心。
尤其是伊的信用的见证。
尤其是他信仰的见证。
伊特别邀请妈妈嘛过来遮听。
他特别邀请母亲也一起来听。
求主纪念。
求主耶稣纪念。
那么在祈祷中间哦，也为伊甲伊的厝内人代祷哦。
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为他和他家里面的人代祷。
求主帮助了，
求主耶稣带。
求主帮助。
求主耶稣帮助。
咱来唱265首。
唱赞美诗265首。
你说求，别做你顺势梦中